各位好啊，今天是2021年的10月11号，是一个周一。前面一期节目呢，是分享了一篇刘润的文章给大家，叫《钱是世界上最容易得到的东西》。好像听起来这个标题呢有点耸人听闻，但是其实呢，它讲的是商业上非常扎实的原理。当然，你如果愿意把它跟你的处事、为人、投资等等相关联系起来，也是一篇非常不错的可以参考以及去执行的准绳。那我们这期节目呢，把后面两个部分分享完，分别是伙伴和员工。刘润说啊，我们说完了客户啊，我们再来说一说伙伴。李嘉诚呢，做生意有一个理念，对待合作伙伴呢，七分合理，八分也可以，那么我们就拿六分。他说，我们不会去把从鱼头吃到鱼尾巴什么都吃掉，而是我们只吃我们自己最容易吃得到的那六七分的东西。这个世界上啊，每个人都想要十全十美，但是呢，你创造了十分的价值，只取六分甚至是五分的时候，那些你看似舍掉的，其实正是你向这个世界的存款。舍满取半，这就是你对待合作伙伴的态度。我觉得我们自己对待投资的收益，对待朋友，对待我们的合作伙伴，是不是也应该去慢慢的遵循这样的态度呢？给别人交付100，但是我们只拿50，看上去是吃亏了，但是这形成了非常好的动能。那刘润呢，举了一个金志国，就是青岛啤酒的前总裁和董事长的故事啊。他曾经仅仅花了一年，就让亏损10年的汉斯啤酒厂扭亏为盈，不但填平了前面3800多万的亏损，还赚了1000多万的利润。而赚到的这1200万，他只把200万的零头留下作为企业的利润。为什么呢？他知道，只有让经销商赚到钱，大家伙才可以更长久、更持续地赚到更多的钱。到金志国调离的时候啊，汉斯的利润呢已经突破了1亿，成为青岛啤酒的重要的利润来源。他说，我要的不是眼前的1000万，我要的是未来的1亿。这样的话呢，说起来真的很容易，但是做到的时候真的太难了。想想看，各位在投资的时候，谁敢在明明知道已经不太低估甚至有点高估的时候愿意坚决的离场呢？谁不想赚到最后一个铜板呢？这就是战略的忍耐力。战略的忍耐力呢，来自于对底层逻辑的坚信，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对好公司这个企业质地以及他们这个管理层的相信以及坚信。这些有战略忍耐力的人呢，经常会这么做。当他们赚到了一点钱的时候呢，第一反应就是我怎么给消费者、给合作伙伴、给员工多分一点。于是他们就会想，我要把我们公司的成本和售价降得更低一些，继续给消费者让利。今年卖得这么好，多亏了合作伙伴，我要给他们分1000万。员工今年辛苦了，那我们给他们连涨2级工资，再发额外的年终奖。于是呢，消费者喜欢他，品牌就建立起来了，合作伙伴喜欢他，誓死跟他长久合作，渠道就建立起来了，员工爱戴他，发誓对他不离不弃，团队就建立起来了。最后呢，拥有战略忍耐力的人啊，所有人都希望他能够成功，因为最终他会带领一群人一起成功。你能够成功，是因为绝大多数的人希望你能够成功。他们心中装着的呢，不是眼前的蝇头小利，而是未来的星辰大海。这就是舍满取半。我们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一下我们自己，包括我们投资的那些上市公司的管理层，他们是不是有战略忍耐力，装的是不是星辰大海，会不会做舍满取半的事情呢？再往下，刘润又说了一下员工这个话题啊，这个部分白老师个人认为说得非常好啊。他说，对待员工啊，激发员工的善意，设计一套激励相融的制度非常重要。对于很多创业公司来说，账上真的没什么钱，这个时候呢，你就要设计一套制度，让员工越自私，公司就越赚钱。这种制度就是激励相融的制度。什么意思呢？激励相融就是指的是私利和公利的一致性。如果不相容，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员工为了提高自己的业绩，为了产品更好卖， 用极低甚至是亏本的价格把东西卖出去。举个例子啊，你买了几本书，今天到货了，送书的快递员告诉你，下次买书的时候尽量多下单，每单少买一些。你很不解，快递说，我们是按照件数来计费的，你这次买这么大一箱啊，我才赚1.5元，太不合算了。个人利益呢和公司利益没有用制度来去统一起来，就会导致员工为了个人利益说服客户，损害公司利益。不仅如此啊，当激励不相容的时候呢，责权利不清楚的时候呢，公司还会出现相互甩锅推卸责任的情况。刘润呢举了一个韩都衣舍的例子啊，因为这个女装的淘品牌呢，我以前也知道，做得非常的不错，但是他以前啊也因为部门之间的互相推诿呢大为头疼。电商呢怪设计，他说你设计的这么丑根本就卖不出去，设计呢怪生产，你这种品质根本就会没有人买，生产呢怪电商，你能力太差什么都卖不出去，所以呢就是互相扯皮，业绩下降，员工呢怨声载道。为了解决问题啊，公司设计出来一套激励相容的新制度。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原来的设计部、生产部和电商部各抽出来一个人，组成一个3人小组，组成新的作战的单位。他们被充分授权，可以自行决定款式、定价、促销方案，以及独立的财权，可以自行决定下单生产。每个小组啊，也对自己的业绩最终结果负责。通过这种方式啊，韩都衣舍把原来的3大职能部门打散成，听好了，280多个小组，让每一个小组都承担起来责任，让每一个小组都为自己努力，重新实现了责权利的统一。韩都衣舍也因此呢快速的发展。我们要承认的是，人性是自私的，趋利避害的。有时候呢，老板会觉得我只要让员工承担更多的责任，而没有相应多出来的利润，那让员工呢用做老板的心态去打工，这是管理者自我的麻醉剂，这是不对的。那情怀、愿景、战略、理想、梦想，对绝大部分的员工来说太过遥远了。房贷、负债、房租、水电费、涨工资、结婚、生娃，这些事情却恰恰是近在咫尺的事情。给钱，给超出他们预期的钱，让员工创造的价值得到丰厚的回报，才是对员工最大的尊重。最后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企业呢是社会的器官，是为社会解决问题的，这个是德鲁克管理大师所说的。一切商业的起点都是消费者获益，当你从创造价值出发，解决了社会问题，钱啊将是世界上最容易得到的东西。赚钱啊是自然而然的结果，是终点。从用户的需求出发，完成价值交付，就这么简单。是的，就这么简单。但是这最朴素的道理啊，当一个企业没有护城河的时候，自己活下去都很难的时候，它就会在消费者获益和自己获益之间无比的纠结，难以取舍。大部分人不是不知道，而是做不到。他们会说，我们都死了还要管消费者，别妨碍我赚钱，我赚到钱之后哪还管身后洪水滔天。然而啊，那个时候他们太年轻，不知道所有命运的馈赠的礼物啊，都已经在暗中标好了价格。凭红利和运气赚到的钱，终将凭实力输光，冲着钱去的往往赚不到钱。文章分享完了，我不想再多啰嗦，但是有两句话我一直想说啊，你如果在投资市场上是冲着赚钱去的，你往往赚不到钱。如果你把你的目标稍微的调整一下，变成疯狂的对自己进行提升，用强大的学习能力和自律来去规范你在投资市场上做的每一件事情，有可能你就会得到那个命运馈赠的礼物，而这个礼物在早很多年都已经为你标好了价格。有的人会说，我在投资初期我就不管他什么方法了，赚到钱，赚到我的第一桶金，我再慢慢的用价值投资的方式来去打理我的财富。想得容易，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如果有的话，谁还会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好了，不发感慨了，祝各位在新的一周工作愉快，投资顺利，再见。